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李冬梅。首先是新闻提要。上海封控区外再现数十新病例，民众讥讽假清零。美国最高法院或推翻堕胎合法的裁决，内部意见草案外泄。美国谴责中共为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做虚假宣传。中共央视董卿冲上热搜，官媒报道耐人寻味。中共辽宁号等八艘战舰驶向太平洋，台湾提高警戒。香港新闻自由指数暴跌至148位，史上最低。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上海官方日前啱宣布，一些地区已经实现疫情社会面清零。但是5月2号封控区外再次出现58例新感染的病例。对此不满长期遭封控的上海民众嘲讽假清零。路透社在报道中说，上海当局对这些新病例没有作任何的评论，但上海民众就非常关注，并且痛斥他们之前不是说已经实现了社会面清零吗？在网络上面，中国网民热传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照片，或者是贾庆林这三个字，因为这三个字的普通话读音听起来好像假清零，所以民众就用来嘲讽上海当局进行的所谓清零运动。上海市政府不顾民生粗暴封城，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压制病毒的持续扩散，反而导致民怨沸腾。5月1号上海官方重新定义了社会面清零和基本清零的评价标准，对不同区域实施了严厉程度不同的管控措施。不过美国之音报道指出，上海当局为了缓解日益升温的社会情绪和舆论压力，在中央的配合之下，将数以百万计的疫区民众疏散到其他省区进行特殊管理，这样才换来了上海部分区域的社会清零。美国最高法院内部一份多数意见草案被外泄，显示最高法院正准备推翻堕胎在美国合法的裁决，引起轩然大波。外界不少人认为中期选举就快来了，民主党看到对自己不利，用这种方式转移选民的视线。据了解，这份对密西西比州堕胎法案的多数法官意见草稿是由大法官阿尼托 Samuel Alito 撰写的。去年12月美国最高法院就密西西比州堕胎法案的口头辩论结束之后，大家就非常关注最后的裁决。当时啲人普遍认为最高法院大多数大法官支持密西西比州禁止怀孕15周后堕胎的法令。政客网站从一位熟悉此案的消息人士得到了这份草案。这个草案是由最高法院阿利托大法官今年2月撰写的，并已经在2月10号交由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传阅。这个草案认为1973年最高法院就罗伊起诉韦德案 Roe v. Wade 做出的裁决，堕胎在美国是合法的，是一个考虑不周全的、有严重缺陷的裁决，并且全面毫不留情地否定了这个裁决。阿里图在多数法官意见草案中写道，我们认为必须推翻罗伊案的裁决，因为这个裁决一开始就错得离谱，而且此案的论证特别薄弱，但是这个裁决已经产生了破坏性的后果。他还写到，罗伊案给人一种感觉，堕胎权可以在美国宪法中找到，但是其实美国宪法中并没有提及堕胎权。他最后说，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出这个结论，堕胎权在国家的历史和传统中并非是根深蒂固的。美国的宪法并不禁止各州的公民禁止或者限制堕胎，罗伊案的裁决僭越了这种权利，我们现在推翻这个决定，并将这个权利交给人民和他们选出来的代表， 现在是遵从宪法，并将堕胎问题交给人民选出的代表表决的时候了。这次草案违反了保密性，被泄露了。民主党要员佩洛西、希拉里、桑德斯都出来大造声势反对这个草案。数百名支持和反对堕胎人士当晚在美国最高法院前聚集对峙。美国国务院5月3号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共政府和官方媒体经常放大或者传播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的虚假宣传。这个表明北京只是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就支持俄罗斯的入侵行为。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列举了中共用来影响公众对乌克兰问题所采取的三种手法，包括中共官媒转载俄罗斯官员和官方媒体发表的未经核实的消息和讲法。之后俄罗斯官方媒体又引用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来展现俄罗斯获得广泛支持的假象。再一个就是中共官媒在报道俄罗斯侵乌战争和俄军犯下的暴行时，大量删减剪辑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官员的讲话和独立媒体的报道，同时审查中国国内的反对声音。除此之外，中共战狼外交官亦都在度不断地煽风点火，放大和转载一些边缘媒体和反北约反美舆论者的贴文，以此为莫斯科提供支持。声明中还列举了中共官员和官媒在俄罗斯发动侵乌战争前后制造亲俄反美舆论的实例，包括在2月24号之前将美国官员对俄罗斯即将攻打乌克兰的担心贴上假消息的标签，以及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战争之后，中共跟随俄方说法说是特别军事行动或者是乌克兰危机。之后中共在3月还大肆宣传美国帮助乌克兰研发生物武器的假消息。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指出，中共为俄罗斯所做的宣传，一方面将普京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合理化，另一方面就损害民众对美国和其他国家以及对民主机制和独立媒体的信任。近日中共央视名人董卿丈夫旗下的上市公司濒临退市的消息冲上了微博热搜榜，中共各大官媒直情用董卿丈夫在标题上进行报道，似乎代表某种信号。根据阿波罗网的报道，5月1号晚间，中共央视主持人董卿的丈夫旗下的上市公司濒临退市的消息冲上了微博热搜榜。各大中共官媒在报道中在标题上用董卿丈夫来代替麦春雷，这个似乎代表某种信号。麦春雷是上海榄海医疗的董事长和实控人，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去年11月26号上海榄海康复医院的开业仪式上面。坊间有消息说，麦春雷已经在去年12月被公安带走调查，同时被带走的还有上海人寿的财务总监。麦春雷在医疗大健康、银行、地产、汽车、煤矿诸多领域都有投资，并且通过榄海控股持有上海人寿 20% 的股份，是上海人寿的第一大股东。4月30号榄海医疗披露了一则消息，说收到上交所的通知，公司面临退市风险。当日榄海医疗披露的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显示，麦春雷暂时无法履职，缺席本次会议。4月26号晚黑，榄海医疗在回复上交所监管函的公告入面写道，公司高度关注麦春雷不能够正常履职的情况，多次向控股股东和麦春雷家属核实了解相关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获悉任何关于麦春雷的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换句话说，就是向董卿了解情况，但是一无所获。从1月29号至今，榄海医疗两次发布公告说， 麦春雷授权公司董事魏小伟代其履行董事长职责，合计六个月。大陆媒体话，自从2022年初起，麦春雷就已经去向不明。今年一月，麦春雷失联嘅消息传出之后，自由亚洲电台嘅一篇专栏文章分析话，据信麦春雷系落入咗对孙力军案进行补充调查嘅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之手。文章话，一名曾经为多名副省部级以上贪官做过辩护嘅大陆律师分析，好可能是在中纪委就孙力军受贿案调查取证的时候，麦春雷拒不配合，或者表面配合，调查人员就认为他是讲大话。2020年4月，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被查之后，麦春雷的发家史就被多家官媒起底。去年11月，中共房地产部曾经发表题为《神秘富豪麦春雷和他的资本局》的文章，披露其发家史和操弄资本的手段。自由亚洲电台文章指出，孙力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操控证券市场，令麦春雷的个人财富一夜暴涨。中华民国国防部指出，中共辽宁号航母编队5月3号在台湾东部外海进行海空联合演习，日本防务省统合幕僚监部证实了相关消息。综合台湾媒体报道，日本防务省指出，观察到中共航母辽宁号055型导弹驱逐舰南昌号、052D 型导弹驱逐舰西宁号、乌鲁木齐号和成都号，以及综合补给舰呼伦湖号在5月1号出现在长崎县南吕群岛西方约350公里海域，由北向南航行。另外，在冲绳附近的不同海域，日本亦都监测到中共海军的 054A 型护卫舰湘潭和 052C 型飞弹驱逐舰郑州号。日本防卫省指出，5月2号这些军舰汇合，并由东海穿越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东海海域就有舰载直升机舰艇航行。这个是近年来中共航母编制的最庞大的阵容。台湾军方自从辽宁号出港之后，就密切关注它的动向。资深情报分析人士研判，这个是中共在20大前有意对外展示对抗美军的战力，对内就炫耀军力以便维稳。二号当日，日本自卫队亦都派出庞大的阵容，除了派出第四航母群的 P1 和第五航母群的 P3C 巡逻机之外，还出动了新改装完成的准航母出云号直升机母舰，监视中共舰队的一举一动。同时，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在西太平洋附近海域，可能在中共航母编队的附近。正当香港特首候选人李家超声称香港新闻自由一直存在之际，无国界记者组织 RSF 公布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排名暴跌至第148名。香港记协对此表示痛心，敦促港府正视香港新闻自由的衰落，捍卫港人受法律保障的权利。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各类人权自由指标每况愈下。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二5月3号公布2022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当中香港排名由去年第80名直落至第148名，比去年下跌68位，是史上最低排名，亦都是180个国家和地区中跌幅最多者，被归入状况艰难的类别。香港记者协会对此表示痛心，认为这个排名反映了过去一年香港新闻界经历艰难的时期。记协指出，香港新闻自由排名在2002年曾经排名高至全球第18位，但之后一直下降，反映本港传媒业界多年来受打击。 本年度的新闻自由指数五项指标中，香港在安全性一环的评分最低，反映在港从事新闻工作面对的风险日益增加。记协表示，国安法下去年至今，包括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和众新闻等多家媒体关闭，多名传媒人因为其机构的出版文章内容被指危害国家安全或者发布煽动刊物而被拘留释放无期。香港外国记者会上个月亦都表示，因为担忧误堕法网，取消颁发本年度的人权新闻奖。以上各项事件反映香港新闻自由已经受到严重侵害。星期二5月3号同时是联合国创立的世界新闻自由日。记协强调，新闻自由乃社会发展安定繁荣之重要基石，没有事实就没有真相，没有真相就没有信任。记协希望直至勉励仍然紧守岗位的同业，并呼吁港府及社会各界致力守护北京对港人的承诺，确保港人享有与生俱来受基本法保障的基本权利，并正视本港新闻自由的衰落，捍卫港人受法律保障的权利。过往香港历届特首候选人，包括林郑月娥、曾俊华和梁振英，都曾经签署过记者协会新闻自由约章，并且向记协讲解政纲。但今届特首唯一候选人李家超在4月24号的记者会上，被问是否会捍卫新闻自由的时候，就称新闻自由一直存在，说不需要用捍卫这个字，已经存在的东西就已经存在。同时对于记协前日邀请会面，李家超就说记协需要向港府提供资料，待处理相关事情之后才有可能接触。其后在4月30号出席电子媒体合办的答问会上，李家超声称香港新闻自由一直存在，而且所有人都有。他说新闻自由等于身份证一样，在大家的袋里面已经拥有，并四次强调香港已经拥有新闻自由。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